人，弟兄姊妹平安，在昨天出记的活动当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当时在问说，你今天醒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可能我当时想的回答是说，哎，睁开眼睛，是吧？那后来我回去思考的时候，发现好像不是，因为过去我是在服侍大学生群体的时候，因为我过去也作为学生群体，学生在学校里生活有很多的挣扎，还有比眼睛睁开更快的一个东西，就是那颗心，因为他们的困难，他们的愁烦是什么呢？就是一天醒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先睁开，而是心已经在想着手机在哪里，想要就很想要去打开手机，所以他们早起玩手机，上课玩手机，睡前玩手机，然后无时无刻总会拿起手机。他们也知道这样不好，他们需要更多的在信仰上多读经多祷告，但是一到晚上上床的时候，就会拿起圣经的时候就犯困，然后困的时候就把勉勉强强把圣经读完，然后把圣经放下，然后就开始看一下还有没有未回复的信息，然后就开始滑手机，然后就又兴奋起来了，然后就会又开始不睡觉。所以有时候他们跟我一些交谈的时候，他们总就说啊，他们会很属灵，因为毕竟是从小主学长大的孩子，他们说用罗马书7:18跟我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还不单是这样，他还再加一句说，我真是苦啊。所以的这样的感慨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作为基督徒神子民的我们，我们是否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难题，我们也是这样屡战屡败，像学生群体一样，游戏删了又下，下了又删的那个痛苦当中呢？所以我想透过今天出埃及记17:8-16，看就算有再大的难处，圣经当中有怎样的原则和提醒，我们今天当下该怎么遵守神的话语，能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我会借着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各司其职，第二部分是持守祷告，第三是绝对顺服。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眼睛，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心灵，为着神的话语，我们有紧紧的祷告。慈爱父神，孩子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又是一个主日，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的圣灵能够亲自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所听所讲的同蒙你的带领，主，求你亲自将你的圣灵展开在我们面前，发出亮光，按着我们个人所需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将以下时间全交托奉圣灵，我取了一个名称叫神子民得胜的秘诀。所以当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想提醒的是，一个群体我们已经假定好它是什么呢？是神的子民。如果不是神的子民，可能接下来的这些秘诀对于他们来说是不适用的。所以既然在座我也深信我们都是相信这位神，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该有怎样的一个得胜的秘诀？以下请听神的圣灵的分享。首先是在8-10，刚才当读完之后，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事件是很熟悉的，因为是很经典的一个事件，但是只是这么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会很平淡，所以我会加重了一些的红点，我来把它展开来讨论。首先是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可能说那时，那时肯定是后面会介绍，比如说逗号之后是亚玛利人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不，当我们去拿开圣经的时候，这是一封书卷，当我们 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前面讲了什么，好不好？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能翻开圣经。我这本圣经是在69页，在出埃及记17章的第8节之前是第1节到第7节，但是我还要带领大家是再往前看，看到16章。16章当中讲了什么呢？一个标题我能够很清楚看到是玛拿和鹌鹑，是什么？是吃的。我发现在16章讲到以色列会众因为吃的问题而向神发怨言，他们说啊，我们在这里不好，我们过去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吃得很好，但在这里我们好像都没有。他们向神发怨言，以至于神他也怜悯他们，赐下食物给他们。在16章的16节是这样讲到的：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我想首先这一枚耳刀是什么呢？当我去思考，我去查的时候，发现是相当于是一个人一顿的饭量，能够吃饱，正常吃饱的那个状态。我想这是神对他们的吩咐，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要看圣经说神的吩咐是这样，但是以色列人是怎么做的呢？是在民数记的11章32节，他们是当时看到了神有这样吩咐，他们就去了。他们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都在那里抓鹌鹑，也就是说神让他们拿适量的就 OK 了，但是他们好像还在那里搞了，就是一直拿，拿了一天，还要再加上第二天的白天还要再拿。拿的量是多少呢？至少10克没有。我在想，10赫梅尔跟刚才的俄梅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原来10赫梅尔至少等于1000俄梅会自己所存的，也就是说一顿也就是1000顿。神让他们拿当天他们所能够够吃的，但他们实际去拿的是拿了他们1000倍的东西，然后为自己所存的。我想至少我们能够看出一个事情，他们不用为吃而愁了，是吧？我在想也很感谢主说他们能够不为吃所愁，但是他们就这么满足了吗？不，我们再看到17章的第1节开始到第7节会讲什么呢？他们在利非丁安营的时候，百姓没有水喝，又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然后也是一个争吵，然后神让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然后在旷野当中就不愁喝的，那还吃的还有很多呢。那也就是说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愁吃不愁喝。我不晓得你们是在座的长辈们是怎样，作为小弟兄的如果吃饱了喝足了，我的情况就是会犯困，就会很困，然后我就可能会晕头，就开始晕，我在想就想去睡觉。所以我想以色列人他们也在这样子的安逸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灵性我猜想应该也安逸下来，能够好不容易在好像穷缺乏当中他们得到了满足。所以这就是那时是怎样子呢？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向内看他们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他们灵性似乎好像得到了安逸，但是向外看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是亚玛力人他们属于游牧民族，属于一种上战的群体，也就是说敌人很强，敌人强到一种程度是什么呢？他的会对比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弱。我认为我也觉得以色列人是真的很弱。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想象一下，一个群体400年在一个国家，在埃及为奴，他们不是自由的发展，能够好像学习一些的战术或者 干嘛的，他们终日所想的是如何把这块砖给砌好，如何把那个事情给办好，他们不会想到说如何去打那个仗。也就是说，那整个群体当中，我猜除了摩西懂点军事，应该是没有人再懂军事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是一个内忧与外患的情况。而且以色列人刚出埃及要进迦南地的，这属于他们的第一场战役，对于他们来说尤为重要。此刻如何去打这场仗，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如何的去筹划，我想也对我们一个提醒。那首先我们看到谁呢？谁先出现呢？在第九节，摩西。摩西这是一个对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一个角色，他是作为一个领袖，他领袖出来了，他直接是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好像一个很急凑的、很果断的，他一出来就已经开始做他该做的事情。他没有说：“哇，这个事情好难啊，我容我先去睡一觉，或者说容我思考几天。”摩西没有，摩西果断地履行他的职责，指挥约书亚去征战，开始拟定战术。我想他已经开始在布局了。时间有多久呢？第二天就要打，所以他就要选对合适的人选，而不是说哦抓一个人眼前有谁就可以把他放在哪里，而是他看到身边的约书亚的时候，他不是把说约书亚你好像很厉害，你可以先在我旁边可以保护，而是他看见约书亚在他合适的位置上是在哪里，就是上战场，上在一线当中冲锋前阵。这是摩西的一个看见。而且他说不单是你去，我不会是在那睡觉，明天我要干嘛呢？拿着神的杖去山顶。那后面我会发现他还会带几个人在他的身边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这是对于摩西来说。然后还有对约书亚，那约书亚是要做什么呢？就像刚才讲的，约书亚他是要被摩西所吩咐要上战场去打仗的。你想象一想，明天要打仗，你的上司跟你说你为我组建一支军队出来，我想这个任务是很重的，也很难，而且是肉往上差不多。但是我们看约书亚他是怎么做呢？再往后面看，我们发现第二天的确军队出现了，也没有描述约书亚好像似乎在抱怨。我想这是作为一个约书亚他该在他位置上所做的事情，那就是听命于摩西。他没有问为什么，你有其他想法吗，而是他接到他的任务之后，他忠心的去做。然后亚伦与户尔又是什么呢？身为祭司陪同领袖，然后不是说他们好像可能会想说哎，打仗好像缺点人手，我也要去打仗干嘛的，而是他们很清楚他们做祭司的职分，他们陪同摩西去最重要的核心的决策地点。所以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我刚才没有讲到的神的杖。第九节说摩西说我要拿着神的杖，也就是说这个杖不是人的。过去可能摩西去击打磐石，可能一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杖还都是好像都是杖，甚至没有对他有一个修饰词说是神的杖。然后他摩西站在最高峰举手，你会发现干嘛呢？将主权去交给神，祈求神亲自去带领。当我如此讲来的时候，其实就好比一个什么呢，一个人头今天说今天太累了啊，想要休息一下，不想思考了，那全身可能今天就不晓得该做什么了。但是手今天说我今天不想，我要做脚，我不想做手。你想象一下，用手去走路的确可能似乎可以挪动那么一些距离，但是我也觉得那是不伦不类的。 你不可能左手上有一只蚊子好像在那准备咬叮咬的时候眼睛看见了，然后去信息传递给大脑说看左手正在被蚊子咬，然后让心在那里偷笑，然后一直盯着它，然后不管右手不管左手的感受，不和右手发送信息说叫他去赶走这只蚊子或者打死那只蚊子。那我想今天作为一个身体也都晓得如何的去各司其职，那我们互为肢体了，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群体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该如此呢？我想面对今天的教会事工，的确牧师和执事们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像大脑一般，当那我们会众我们又是什么呢？在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上我们该如何去搭配呢？可能有些人会发现自己好像不会弹琴，不会弹琴没有关系啊，可以站在门口接待，因为你的笑容真的很美，能够感化每一个来的人。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这是第八节到第十节所让我们看见的是各司其职，我们做肢体的，我们做信仰群体的弟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去看见我们今天我们能做什么。不单是看见，我接下来就是一场战役的持续。在山顶上摩西他们不是在看死，你会发现摩西在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就在那里怎么呢，在举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举过手，好像在在锻炼里面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手举起来会在那里弄。你想象一下你一直举手你能够举到什么时候，比如说可能现在让大家举手一直举到聚会结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的内心会是什么感受。但是你会发现这里描述很有意思，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我想摩西这个时候是在山顶上在宣告主权，在为以色列人代求，然而很有果效。但是你会发现何时垂手的时候亚玛利人得胜，所以以至于让摩西不得不做出一个想法跟接下来的动作，就是他要继续不断的举手。一开始的得胜似乎好像不是一直的得胜，而是后续一直能够得胜才是真正的得胜。所以如何让以色列人一直得胜呢，似乎好像取决于摩西持续的举手，但却是我相信但他却是宣告主的主权。所以摩西就在那举，但是举着举着，十二节是怎么说，摩西的手发沉。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一旦垂手的时候下面的以色列人是要吃败仗的。这个时候你发现亚伦与户尔他们作为祭司，他们有敏锐的发现在属灵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摩西的手不能垂下，要如何保持他的手去坚立呢？他们就搬来石头让摩西坐着，两人各扶着摩西的手，陪同摩西一同持续上升。你会发现好像是就是在山顶上有个很美的画面，就是摩西坐在那里然后举着手，然后亚伦在拿一边，然后户尔又在另一边的去托住他的手。我想这是应该很轻松，但是你真实的发现的时候，他一直他手就稳住，直到什么，直到日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去举手。我觉得亚伦跟霍的手应该也会累，但是他们三个人在那里同心的一起去持守，能够到什么时候，能够到日落。我想持守的祷告是很不一样的，我真实的也经历到持守祷告的能力。今天各位弟兄姊妹能够看到小弟兄站在眼前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象过去的我是怎样的我。过去的我是怎样的我呢？其实我是很不听话的，我在家中可以说是 可能有一种小霸王的感觉，就是那种因为家里人就是老的长得都是伪正伪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油然而生问讯是那种好像小皇帝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很叛逆，我也不顺服神，我会出去搞一些事情，我也不会孝敬父母。但是我的母亲她从小都会对我说一句话，是让我很不爽的事情，就是她说我已经把你奉献给神用了，然后我的内心的反应是你凭什么决定你的人生，但是我偏偏就是这样子去背道而驰的时候，我常常路过我母亲的房间里，我总能听见她哭泣为我祷告的声音，那时候我都会不屑一顾，我觉得我母亲很迷信，就是那种很迷的，仿佛好像似乎觉得上帝一定会能做什么事情那样的感觉，我会很轻视。然而我发现在我人生到今天的时候，我的母亲的祷告一直没有听，我发现上他总会讲一句话，我出门的时候他说我把你交给上帝，让上帝来管你。我到今天以前不怕这一句话，今天最怕的就是这句话，因为他好像没告诉我他怎么去教我，但是他告诉我上帝会听。所以我也是这样子去经历到说哇，祷告持守祷告的力量是如此大。所以在圣经当中马太福音18:19说，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求什么，天上的父必成全。你会发现祷告的力量原来是有神的应许的，一次的得胜不会永远的得胜，要持续的不断的宣告神的大能和主权，靠神天天去得胜。所以今天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些你所在意的人还没有信主，你可以今天开始不断的持续的为他所祈求，或者你面对你自己生命当中有不好的什么恶习的时候，求神改变。我想在中国有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我想真的本性难移吗？如果真的难，那我们就靠着主求神来去改变，或者我们晓得很多的神学知识或是圣经的道理却行不出来的那个困惑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去祈求神说，主啊帮助我如何将你的话语能够行出来。所以这是你会发现在经文当中有不断持续的去祷告，之后会是怎样子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他要什么呢？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这是神他要做的事情。然后他告诉摩西，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这是摩西要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单是写下来，还要干嘛呢？念给约书亚听。你会发现会把一个命令跟一个托付不断的去传递下去给下面人。可能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可能顺服了，但是约书亚会绝对顺服，他可能会在想，到底是你摩西你想出来的事情，还是真的神透过你所讲出来？他可能会有，会不会有出现那种疑惑呢？或者还是说他真实的相信这是神所说的话？我想在这个当中，功课当中，我们看见他们的确是这么去信的。15这样讲到，摩西筑了一座坛。他为什么好像去筑一座坛呢？一般在一场完成一件很大的事情，或者在一件你很应该在人看来是很宏伟的事情的时候，按世人一般常做的事情就是开庆功宴，或者像我们学生群体可能就会干一件事情，发很多钱，或者 Facebook 或者做微信就来发出来，祈求好像希望别人能够点个赞，那个点个赞的时候，那个心里就会暗爽一番。然后摩西却没有这样做，他去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什么呢？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金钱的神。 他把一切的荣耀，把一切的感恩全部归于上帝，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顺服。他可能起初顺服神能够有这样子的得胜，但是他在结束的时候他同样顺服神，把神所当得的归给神，然后对下面的人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第四世代代与亚玛力征战。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我想不是，事件还在一直的持续。在撒母耳记30章的时候会讲到大卫和亚玛力人继续的去征战。西西家年间的时候，500的西面人杀进了西尔山上的亚玛力人。在圣经最后再次有提到亚玛力人是在哪里呢？在以斯帖记，那个哈曼就是亚玛力人。虽然好像在以斯帖那个时候没有出现神的名号，好像以色列人好像没有靠着神这样子，但是你们发现历史当中神的那个主权跟神的作为一直在持续当中。我想在以西结37章21节有这样讲到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列国中领出来，又从四围聚集他们，把他们领回故土。我相信这是一段在旧约当中对以色列国有发出的一个预言，预言神对以色列和犹大必联合成王国的预言。谁又曾想到千年之后的1948年，以色列能够重新复国？四大古国当中，除中国以外，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明都在灭国之后，它的文明就不复存在。虽然似乎好像今天还能看见埃及或什么，但是它过去那个文明已经不在。但是以色列却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今天他们同样文明还在，为什么？我深信当他们四散在列国当中的时候，他们一直抓住神的意思，抓住神给他们所盼望的东西。我想那今天我们有什么是我们所需要去抓住的意思，以致我们可以去对神的命令 有绝对的顺服呢？我想作为小弟兄，我都会想到以弗所书6章2到3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然后后面又讲什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我对这段经文我就深有感触，其实很不容易。今天儿女们，真的我作为儿女，我们需要更多的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活。过去的时候可能就会想着说，因为我是所被众心众人所捧的那颗心，但是今天也要晓得我是在那个家中也是一人，我要去体会父母的不容易。很多时候父母的付出其实我不晓得，我可能只是享受了他那个美好，然后做父母的其实那个急切的心我能感受到，但是常常父母那急切的心想要儿女能够快速的回转变好的时候，会导致一些不切合的教育方式，导致儿女气急败坏，处合为界，不愿意与父母更深入的沟通。我想这是有人说这是一个代沟，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最新所带出来的那种不成熟。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我们当在那个角色上我们该做什么，所以今天我想透过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履行我们的责任。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托付，我们需要去做。我们也许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把那个眼目定睛在神身上。我们要去仰望，不单是一日仰望，我们持续说，主啊，求你今天保守我，今天能够去仰望你，以致我接下来不断的去顺服你的命令。 我想得胜的秘诀应该可能好像似乎没有清楚地告诉大家，但是却在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今天需要去各司其职，我们需要去持守的祷告，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绝对顺服。那顺服的对象是什么？是我们这位主。所以神子民，你要知道你是什么子民。最后我会告诉我的那些学生，因为他们常常是那么跟我讲说我真是苦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们说，你要把经文再往下看，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他怎么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我想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得胜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信心的功课是如何呢？需要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上帝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作为我们人，我们需要负起我们当做的责任，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经历到这位神。好不好，我们请闭上我们眼睛，为着以上的信息我们感谢神。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爱我们，纵然我们作为你的子民，我们常常会有离弃，我们会有软弱，但是今天感谢你将这样的经文放在我们面前，不是让我们晓得这是一个故事或是怎样，而是真实的求你们帮助我们如何去过得胜的生活，主，我们将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也全然交托，以此祷告奉圣名，阿门。